位同学请看到260页，我们稍微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第二节呢是异世间异出世间禅的禅相，当时有请大家注明一下说这个地方他所谈的，大家看到260页第二节下面他有列了有六妙门十六特胜，找到了吗？还有通明观。那这一段呢它全部都是属于习道观，都是属于习道观，所以在260页的第四行呢他就讲啦，事实上呢这个教门啊是事实上是把它分什么，分一个习道观，就是它事实上都是习道观，同样一个习道观而把它分开立为三种禅，这三种禅呢就是所谓的六妙门十六特胜跟通明观。那这三者的差别呢，今天在第五行他说啊，像是观慧有义啊，这三者本身的观慧也有义，那这三者跟根本禅，就是我们前面上的第一节世间禅，就是十二门禅啊，十二门禅是属于世间禅，叫做根本禅，记起来了吗？十二门禅是根本禅，就是所谓的是禅，是无量，是空定，这十二个是根本禅，一般又叫做什么味禅，那个味禅是什么味，哪个味，味道的味，对，就是味道的味，它就叫做味禅。所以第五行这边说味同根本，这个味同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指根本禅，就是十二门禅。那观慧有义就是指说现在我们后面这个异世间异出世间的六妙门啊十六特胜和通明观啊，它跟根本禅的位阶安排是一样，都还是说都会讲说它是有初禅啊，它增欲界定啊，它这种，所以它那个正什么样的定跟它的观慧未必会对等。好，261页那个在对字的地方，第五行的下面跟第六行的中间有个表格，就是六妙门呢当你在应它的机的时候就叫做随机之说，应它的机。所以如果慧性多的时候呢，慧性多的这个人呢得他定少，你事实上对他来说呢应该就给他六妙门比较适合。可是如果一个人呢他慧多而定少，这时候你要对治他的慧多定少之后你怎么办，他偏慧，他偏慧他的定少，那你要从对治的角度希望他的定能够提升的时候，你应该给他什么十六特胜，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对峙啊跟随机的时候刚好有相反，它刚好是相反的。再来在261页的第七行，我们就往下看第七行，他在六妙门的时候呢，因为六妙门它是属于慧多，所以他认为啊他因为六妙门偏慧多，就是他在欲界跟初禅定的时候就大概能够发无漏，而十六特胜呢是属于偏定而多的，就是这个众生本身修他十六特胜的众生大概都是定多慧少的话，所以他在一般在欲界定不及发无漏。但是他这个意思不是说十六特胜的观慧少，大家先要弄清楚，是说因为大部分比较喜欢先从十六特胜下手的人啊，这种人的根性大部分都会属于定多而慧少的人比较多，所以当然呢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众生，那他马上修在欲界定他就要发无漏，是不是就会比较困难？对，可是呢他虽然是比较困难，那换句话说就是十六特胜能够弥补他慧少的这一部分，所以十六特胜在增长观慧的效用比六妙门来得好。诶，这样听得懂逻辑齁？再讲一次哦，就是说今天是有一个定根多而慧性少的人，你因为他的根基是这样，所以他这边才会讲第九行说下地不会立刻发无漏。这个下地不会发无漏是因为这个修学的人的关系，不是因为十六特胜比较差的关系，因为十六特胜事实上他在发慧的效果上来说他比六妙门来得好，所以他这个不及发无漏是因为适合他的，他能够适应的众生或喜欢他的众生，是因为呢他们都是定性多而慧性少，所以相对的这些人他慧本来就比较少，那他当然不可能下地呀、啊、他就发无漏。而那你也可以知道说他能够弥补他定太 多会太少，所以他能够弥补他，令他增加而达到会多会增加说。所以十六特胜事实上十六特胜的观会是比六妙门的开发效果哪一个比较好？对，十六特胜在开发观会上面的效果啊，事实上比六妙门更高。OK， 所以他这边的那个第九行那句话不能够把它当成定论，这句话是因为他们，你看第九行就第八行最后一个字，因为慧性慧根性少，所以他下地不发无漏，不是十六特胜的问题，是因为修他的这个人他慧根性少。 OK OK 哦，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千万不要误解他咯，他是一个官会很高的哦，所以千万不能误解他哦。那如果你误解他，你这样子看起来像六妙门啊，你看六妙门是不是在表格里面他会最多，他好像能够发无漏最快，那通明官反而好像定慧君者他发无漏是次之，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发官会能够官会发展越快，而且官会发展的程度越高，通明官最高，十六特胜次之，六妙次第六妙门是最下面，这样 OK OK 哦，好。那这是两个路线，两个不同的路思考逻辑。好，那翻过来262页呢，它这个地方就跟你讲咯，第三行随机之说啊，如果你是随对字的话就是相违呀，然后就是相违。好，那前面已经请你们写上相反。再来我们看到六妙门上星期上的部分，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六妙门呢，它一般我们会认为就是属水子官环境好像就照这样次第下去。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是第二门，那第一门呢它是什么，就是六妙门设诸禅定嘛，对不对？六门设诸禅定。第三门呢叫做随便以六妙门，是不是？都还给我啦，那个书上没有，我们上次不是有看过六妙门那个，你们有看过对不对？记不记得看过六妙门的那个次第啊？然后在这边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今天在这里第这个四禅波罗蜜所讲的六妙门，在263页第二行最后两个字，他那边说今天我现在在四禅波罗蜜我在讲的这个六妙门呢，只是取我们六妙门里面的第二个次第相生六妙门来讲六妙修正的相，是不是？那所以呢随便以六妙门他这边有没有讲？没有讲。然后他也没有讲那个六妙色诸禅，他也没有讲。好，再来第二件事情是说，如果说你在修随便以六妙门的时候，一般人都会讲说你如果修属现在不适合呢，就随你的方便随你的喜好，你现在可以换修随换修子或换修什么往后修。那它的前提你必须先成立你对六门的掌握都很好，所以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说你想换就换，应当是这当时263页我们当时有请你写下，对不对？写说如果你是对属习属水子观环境的属不适合无法相应的时候，你应该是换随门还是你应该去修十六特胜？对，你应该去换修十六特胜，而不是直接你还是坚持用六妙门而你却把属给放掉。因为六妙门它第一个就是它条件就是你一定要先修会属门，基本上就是一定要这样。那随便以六妙门它的前提又变成是说你必须次第相生六妙门，这六个门你都掌握度以后，你才掌握到了以后，你才可以依你的随你的状况，你才知道你要适合什么方法。就是你对这六个方法都掌握得很熟了，那现在呢我们换成主菜来说，主菜不是有烧六会煎煮炒炸吗？是不是有很多方法料理？那现在呢你今天在这个时间内你要做完一道菜，还有这些食材，那这些料理方法是在你脑袋里面，那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料理方法你很熟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依增加这个时间你必须出菜的时间还有这些食材，你就可以去分配你要煮哪些菜，然后这些菜要怎么搭配，这叫做随便宜。那如果说今天你只学了一个叫做你可能这些料理都还没有学会之前，这些料理方法都还没有学会之前，你说我就随便宜，这好像就不叫随便宜，这叫做硬上架，就是打压子上架，而不是随便宜。随便宜是说 我已经都掌握得很好，就像我料理方法都掌握得很好后，我现在看到食材，我知道我出差的时间，我就可以拿捏应用，那这才是随便宜的本意。所以它随便宜它有个前提条件，那很多人都把这个前提条件忽略了，就直接想说我就随我的高兴我的适应来随便拿一个来当成我的第一个修吧。如果你属习没办法相应的话，你就建议直接换修十六特色，换修十六特色。好，262页的第13行，第三行呢，他说这个六妙门的位阶呢，一般会认为是无定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位禅和静禅它是有差别的。他说如果你在欲界未到定定当中巧行六法的时候啊，你第六静心成就，你就可以发三圣无漏慧，就可以发三圣无漏慧了。这个第六静心成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那第六静心成就就是各位在266页的第17行的地方，你们看到一个正静，第六静心成就，它的第六静心成就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第六默兰行，它讲的第六静心，这个地方的六妙门，它第六静心成就是在讲266页的17行正静的地方开始有相思正，19行真实正，你们找到？所以说，当你在正静第六静心成就的时候，就代表说已经正静进入第12个阶段，已经正静了，正。进门，进门已经修正达到标准了，叫做正静。这时候他的相视正就可以五方便相视无漏慧发，已经可以有无漏慧开始了。然后等到达到苦麻忍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三圣真无漏慧发。所以第六静心成就这个，请各位在第262页的第六静心成就找到了吗？262页第13行，第六静心成就的时候，请你写上。参考266页的第17到19，以后这样就不会误解。因为我之前有听到人家讲，把这个第六进行前就解释成说欲界定未到地定，仔细听哦，回来看262页，有些要介绍的是错误的说法，仔细听哦。有人这样解释，好像你看起来也很顺哦。262页第13行，有的人呢，如果他在欲界定未到地定当中巧行六法的时候呢。他到了第六进行成就，因为初禅是不是五支觉观协议，他就把这，所以当他第六进行成就，就是第六默兰心成就的时候，他就可以发三圣五漏，这样好像就不太对了，对不对？就不对了。可是因为他配合初禅五支，就很多人也把它当成是对的，这不是对的，这是错的，这样了解了吗？所以这个地方啊，欲界未到地定当中巧行六法，这个第六进行成就是指正进。是指你正的属水子观环境的进门，正的进门，这地方提醒大家。好 ，OK， 好了吗？好了，然后翻回过来，再来是属水子观环境的六个，我们稍微提一下。属的话呢，一般它这边是写很简单的介绍，第4行是从1数到10啊，摄心在属不令慈散啊，那从。如果是去看部派里面的六妙门啊，部派那些论述的六妙门，我们之前在上六妙门的时候是不是有看过了？好，大家看到那个习道观跟念佛观这一本书，就是我们活水禅第二集习道观念佛观这一本书的83页哈。如果没有带书，就是看投影片。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就是一般讲大毗婆沙论呢，它这边有也是不是有也是有六门。他这六门呢，就是一般智者大师，我常常上次跟你们讲过，天台止观他不是智者大师，他去发明什么禅法，他是把所有从西印度啊西域，然后南就包括从海路传过来的禅法，他做，因为他到了南方，所以他也吸收了南方传过来的，他把南北传过来的，还有各方面传来的，他把这些禅法做一个整组织架构，成为天台止观。所以他事实上都不是他发的，所以很多人说六妙门啊，他的依据有啊，你看这边大毗婆沙论啊，大毗昙心论啊，这边都有。好，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属呢，83页的这个属，他说属有五种啊，这边有个属有五种，满属、简属、真属、乱属、尽属，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属的好呢？在最后一行，尽属者呢，就是五个入席，然后属数呢就是一。路二路三路这样子五路，然后五个出席就是属为五出。好，那 那他就有人问说，他先属鹿先属猪啊，他一路接下来包括属水子官环境，那这个随的时候呢，就是你能够细心随喜，就好像你坐 你当成你的注意力，就像你在坐游览车，这个气息就当成那台车，你就在车上细心随喜，你就看这台车经过了哪里，经过了口鼻咽喉啊，就在那边感受它的路径，跟着它路径跑上去哦。所以就是心足习片身，足习片身，等于是你会知道先习的出路，它有你必须先知道习路习出，知习出知习路，然后知习片身知习路径，所以这个随门就有的人就会认为它跟十六特胜很像。那跟十六特胜的差别，这个随门呢，它比较类似十六特胜的后面的阶段，然后那十六特胜的随的刚开始的操作，它必须要去做习相的判别。那六妙门的这个随，它在这个习相的判别上，它比较不在乎，它比较不在乎，它比较在该在这段你怎么样去搭这个习。那这个子门呢，八十四页这个子门，他说呢，如果你是观这个习风，止住口鼻，刺住咽喉，就是你的随习，你们知道随习所止，心住观之。所以他的止不是说，不是说把你的念头都打掉，他是你心要这个随这个习的止处而去止，然后并且能够观察观察。那在同盟止观对于这个止的地方，他就有提到非常详细，他讲说这个止啊，是随心所起即令其自知。那这个自知，我后来我想到一个比较好的解释，你现在是牧羊人，你的念头是不是就像那些羊群，假设你的念头就像那些羊群，你一次只有一个念头吗？不会。有时候你现在听我讲课，你在思维我讲的课，你同时在想你之前听人家怎么解释，甚至你现在头还想你小孩在家里也不在认真看书，然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你是不是念头可以很多？所以等于是你牧的是你在这些念头，同时你都可以掌握住，然后所以你好像你是那个牧那些羊。那你牧这些羊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一只羊啊在这样打坐的时候，你是不是念头也是很多？那这些念头有些是属于正念的，有些是属于什么妄念型的。那它起来的时候，有些符合于正知正见，有些是属于什么符合染分的，就属于要染分的。那问你咯，染分的我就譬喻成那只羊啊，跑离开羊群，开始要往不羊群的要离开羊群，那这时候你是要把那只羊啪一枪打死，不要让它跑出去吗？还是你要把它收回来，就像牧羊犬一样把它赶回来？你要一枪打死它，还是要把它赶回来？赶回来嘛。它那个赶回来呢，在禅法里面就是不知道是嫩茄君还是起心顿，我一下忘了。好，他的说法就是说，这时候你的念头，你要这个止啊为出门，这个止是说你这边是你的，这边是你的妄念嘛，你的妄念一般刚开始你的妄念会比较多，那正念会比较薄弱，好，两支这边五支这边两支再起来，那他两支再起来之后，你这时候发现你这个要跑出去了，那你只有两支，你这时候怎么办？你是去把它叫这五，你花更多的力气，这两只没长，你把这五只，这是在你现在投入第七第八个力量，你看这边五个力量，这有两个力量，你现在投入第八个力量之后，这第八个力量你是要去打这五个，还是你要把它加在这里？你是要把边加一个，还是要把这边打掉？加一个在这边，就是加一个在这边让它加强。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去把那只羊打它，你应该是把它射回来。那什么叫射回来？就是你要正确的方法，那正确的方法就是你把这个方法再提升，你自然而然你久了以后，这个方法随心，你心术起时即便自知说你已经发现这样子了，那你就把它放在你的方法上，放在你的方法上。那放在方法上，很多人就以为说我现在在数习，我在放在方法上，就是我在把我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习上面，只要我有任何的念头，它不是在数一数二数三数四，这个都叫做妄念，是这样的定义吗？不是。那来说看看，不能放空，那怎么样？怎么样是一个？就他答对，就是不是哦，不是说你有你全部的注意就放在那个席上面，你就可以就好像就是对的，不是哦。你刚才说的很好，就是说不要放空，对。对，那这时候呢，那个子啊，很就是子是出门，关是后第二门啊，那这后晚上再说好了。然后后面的观的地方，各位看到，你看这个子是观， 止住口鼻住咽喉啊，然后那个观呢就是说这个息风治口治鼻你都能够知道它的路径，就等于是你都能够知道它的路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止跟观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体两面，只是说你跟着它在搭，所以你是搭了这台车嘛，然后呢之后你会发现它在每个地方都有停顿性，就是你以为你的气息是一路跑下去，但是你的气息每个地方它，如果你的心够细，你会发现每个你的气息每个地方它都有在做，就是用医学角度它都有在做气息交换，它都有做气息交换。而且当你的心越细的时候，你所观察到的它在每个地方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一口气时间很长，那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它在每个地方走，你会觉得它走得很慢走得很慢走得很慢，就是我们的呼吸声会变得比较缓拖。那观呢意思是说当他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不但能够知道他走的路线，然后你也知道他的停留的关卡怎么样去做交换，到最后你还能够观察他经过的路线的风景，而且知道这些风景都是不实在的，都是虚妄的。这就是观身的五蕴，因为气息入身，然后入息出由身而出，然后在当中呢你再能够去配合你所谓的一般的我们讲的苦空无常无我去起观，就是你观察到了它的不实，而你要用什么东西来思维，那就是所谓的环。然后再来第八十五页呢，就是到了所谓的进门。进门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开始从它这边像是苦法智人啊，到无学位，这是已经是属于分正位了。那相那个相似正呢，相似正的话是所谓的五品弟子位，相似正而已，相似正。那这边之后它的这个断惑修正，它的净，真正的净是从苦法智人，是不是跟我们在四禅波罗蜜讲的一模一样，也跟四禅第六妙法门他讲的一模一样，大家的依据是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跟你讲，天台止观不是他去发明的，他是把它做一个很好的架构性。所以你要学禅法，天台止观他很棒，他会帮助你把很快的把禅法的架构非常的清楚。那你看八十七页呢，是杂阿毗昙心论啊，他这个地方也有讲六妙门，他就说啊，六种因缘得六种安般啊，就是所谓的属水止观环境，这个地方都已经成型了。那八十九页呢，这个地方阿毗昙毗婆沙论啊，前面第一个是大毗婆沙论哦，然后中间是阿毗昙心论，现在第三部论呢是阿毗昙毗婆沙论啊，他说安那般那念呢有六个啊，就是属水止观环境啊，下面的说法都是差不多。路线都差不多，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像是次第相生六妙门。然后随便以六妙门呢，各位才可以参考其他的论，在这还有这三部论也都有谈到，都有谈到。就大家有没有记起来了？有没有？像比方讲啦，像九十一页啊，最后面两行啊，就是包括安那般那跟不净观啊，它当中它去把它做一个比较出来，就是说有人说安那般那是属于念处，就是属于念处观，那不净观是不是也是念处观呢？就有人说不净观是不是属于生念处观呢、啊、然后呢后面他翻过来九十二页，他就包括是四念处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他跟安那般那他到底有没有，安那般那是不是可以配合成为四念处？那不净那个第九十二页后面最后一个问答，他说习道观跟不净观众生来修哪一个比较孰优孰劣啦，孰优孰劣，这边讲完了以后就告诉你啊，安那般那比较是属于牢固可视，你们看大概第七行的地方，有没有牢固可视？第六行第七行这边有哈，牢固可视就是它非常的稳当，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你的依靠，这个视就是视从而教的视，就你可以当成依靠。那不净观法就比较不恰当，他说啊，就是有一些人呢不净观法他跟外道事实上是共的共法，他是共法，那安那般那是属于不共外道的，那他底下就会告诉你说为什么，因为不净观他事实上是你依一个众生而有其想。好，那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回来再看一下，各位看到那个302页四禅波罗蜜302页，这302页的地方各位就看到说，哎，你现在看到302页第三节是出世间禅相，那第二节呢我们在206页的时候是世间一出异世间一出世间，对不对？好像看起来出世间禅相应该比异出世间异世间一出世间好， 可是你看一下下面302页，这边是九想观、十想观，怎么找到？它都是属于什么？不净观，它是属于不净观。那这个不净观它放在出世间禅相的时候，是因为如果你修得好可以，但不代表说修这个没有风险。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皮婆沙论，它的论点，它的出发点是说，不净观它有危险性，并不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牢固非常稳当的，真的非常稳当的应该是习道观，这样了解。所以像在后面呢，第三节出世间禅相，你往下看这个不坏法观的地方呢，它有观禅呢，还有练禅、熏禅、修禅，观禅、练禅、熏禅、修禅啊，都是习道观的后修。就是当你习道观呢修到比较顺了以后啊，你自然就可以开发后面的八生处、九次地定啊、四十分熏、超越三昧。以后我们会介绍它都是在习道观后续的发展。那前面的这个不净观，它在除破这些想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很强的正念依据才可以，要不然的话它走岔路的几率非常高，因为它容易起众生染之相。第二件事情，它容易起部位而令你发狂。然后再来就是坏法观里面有九想观，它是算是一般比较常见的不净观。十想观一般就比较少听人家在讲，而这十想观呢，它在修的时候事实上是以四念处为前一个基本在修，四念处在做一个基本在修，所以跟我们一般在讲根本禅的路径差不多。那后面呢，他开始有出离的地方，是因为他修断想、离想、净想这部分已经开始要转路，他要把它转，就是从那个不净观他身上想要吻合一些算是大比较算是大圣的禅法，就开始有点想要转过去，有点不是光在修思念处，他已经开始有点要开发观慧了，往那个方向在走那个路线。我们休息一下。